中共已以重绑新规，马云有麻烦。蔡英文话：台湾与共产中国互不隶属，各台办同陆委会隔空交火。台湾国庆烟花精心安排，令港人感动落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发改委10月8号就2021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其中禁止非公有资本从事新闻传媒相关业务一项，令外界关注坐拥传媒帝国的马云及掌控自媒体半边天的张一鸣。中共发改委推出的负面清单禁止非公有资本涉及六大事项，分别是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不得从事涉及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及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观察人士担忧，若果这份清单获通过，中国将回到文革时期两报一刊的一言堂时代。彭博社则提到，以网络巨头阿里巴巴为代表的非公有资本在媒体业务中的影响力将被削弱。媒体盘点发现，马云旗下阿里与蚂蚁操控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不仅投资香港南华早报、上海第一财经、财新传媒、光线传媒等传统媒体，还持有微博、Tango、Snapchat 等社交媒体股份，另外还掌握虎臭、商业评论、天下网商等商业类平台。中共一贯重视对不干子的掌控，习近平最近多次强调媒体姓党，实际就是媒体姓习。外界亦多次观察到，在习近平与江泽民派系角力的多个关键时刻，马云旗下媒体都曾扮演对外释放信息、引导舆论方向的角色。今年9月，受到当局一连串重权整肃的阿里巴巴，协议转让所持全部湖南长沙芒果超媒公司股票，这些被外界认为是阿里退出传媒圈的第一步。10月10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发布110周年国庆讲话，提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北京方面激烈反应，台湾陆委会则强硬回对。蔡英文在讲话中呼吁台湾朝野凝聚团结，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中央社引述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廖达奇指出，蔡英文维持过去两国论基调，这次正式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写入文稿。四个坚持乃是沿着两国论的思考轴线，清楚划出共产中国和台湾是两个国家。执政党民进党党团书记蔡适应则认为，四个坚持主张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清楚讲明台湾人民的共识，但蔡总统称互不隶属不等同主张台湾独立，而是要交由台湾人民决定。就在中华民国国庆前一日，北京庆祝辛亥革命110周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统一台湾，重申九二共识，并称台独势力没好下场。蔡英文在国庆当日表示，绝不向对岸压力让步。他同时表示，台湾对对岸善意不变，承诺不变，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亦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他并强调，两岸解决分歧必须透过平等对话。蔡英文还说，台湾不再是亚细亚的孤儿，有越来越多的民主好朋友愿意站出来挺台湾。观察人士多认为，蔡英文的表述清晰、坚定，寸步不让。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日傍晚指责蔡英文的讲话是挟洋自重、鼓吹台独、煽动对立等等。台湾陆委会以书面形式作出回应，指中共国台办毫无建设性的规则及批判污蔑，只会加深两岸隔阂与认知差距。陆委会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110年来始终屹立不摇，两岸没有任何隶属关系，这个是事实。10月10号晚上8点，中华民国国庆烟花汇演在台湾高雄举行，彩色缤纷的烟花在高雄市交响乐团的伴奏声中燃亮夜空。这场国庆盛典原在香港亦有人透过直播观看。在连登论坛上，有网友发现，在30分钟烟花表演中，其中一首曲目竟然是雨伞运动主题曲《撑起雨伞》，令不少港人感到惊喜。有网民感触，如今香港唱歌都有罪，看直播时不禁喊了，又纷纷感谢台湾在喜庆日子仍记得香港，感谢不离不弃。亦有网民感慨，要靠台湾才可以公开的听这些歌，但愿台湾可以撑住，不要走香港的旧路。根据台湾媒体介绍，《倒醉天光》、《撑起雨伞》等是烟花汇演中最特别的曲目，象征民主、自信、台湾人。变色焰火象征台湾民主化历程的层层考验与蜕变，打造今日民主、自信、多元融合的台湾。与台湾相比，香港早已大陆化。双十节前，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扬言，当日如果有人意图做出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来的行为，或者鼓励煽动他人做出相关行为，警方一定会严正执法。因应这个情势，陆委会将每年在香港举办的港澳双十节活动移师台湾举行。中共不断加强对香港的红色控制。10月11号，香港教育局发布通告称，就将中共国旗国徽纳入香港中小学教育以及学校举行升旗仪式等提供最新指引。发言人称，自明年1月1号起，中小学包括特殊学校需在每个上课日、元旦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中共国庆日升挂五星旗，另外每周还必须举行升旗仪式。香港已日渐大陆化，从幼儿园到大学，红色教育已在校园全覆盖。过去一年来，港府教育局已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香港中小学课程，从娃娃抓起，培养所谓国民身份认同及提高国家民族意识。在大学，相关内容甚至成为必修必考科目，合格方可毕业。在中共刻意混淆党国之分，要求听党话跟党走的意识形态下，外界普遍认为所谓国安教育实为洗脑下一代的爱党教育。大量港民因惧怕子女遭中共洗脑教育荼毒，有条件的都化身万母，带下一代移民远走。就在中共大陆女明星赵薇遭到中共当局全面封杀之际，近日网络热传的中华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状告赵薇等人的开庭公告再度引发关注。10月9号在网络传开的这份公告显示，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以保证合同纠纷为由，状告赵薇、史玉柱、黄有龙，案件将在2022年11月8号开庭。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成立在2015年12月，法定代表人为陶丰恬，经营范围包含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据企查查，该公司涉及司法案件242起，作为被告的有64起，共197个风险关系对象，共313条裁判文书。案件总金额13.2亿元人民币。大陆女星赵薇近来风波不断，今年8月底，赵薇的微博超话突然被关闭，在各大视频平台上，赵薇主演的多部作品亦被除名，引发外界猜测。 之后十一期间，一份出自官方的25人劣迹艺人名单又在网络流传，其中赵薇被归为政治问题，并位列榜首。负债高达3050亿美元的恒大，应该在10月11号为其2022年4月、2023年4月和2024年4月到期的债券支付半年利息，三笔票息总额逾1.48亿美元。但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称，亚洲时间11号截止日期已过，中国恒大部分境外债券持有人仲未收到利息支付，而恒大在上个月已经两次未按时兑付美元债券票息。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